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俘虏和不当拘禁美国人，俄罗斯、伊朗两实体遭到拜登政府制裁；黑海粮食倡议可能破局，美国和欧洲积极寻找替代路线；马斯克会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讨论人工智能监管问题；拜登政府宣布管理美墨边境移民流动的新措施。尹世月说，韩美日必须加速三边合作，专家解读三国合作前景。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星期四，拜登政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实施一项制裁，因为这两个实体错误地拘禁了美国人。这个是拜登总统去年设立一个新的制裁机构之后首次采取行动。这个机构用于对付那些不公正俘虏美国人的国家或者是单位。不过今次的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意义的，因为这两个组织已经因为一系列恶意行为，从干预美国选举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受到美国政府全面的制裁。而拜登政府高级政府官员并没有具体说明今次制裁是针对这两个国家对哪些美国人的拘禁，僅是表示今次行動是對兩國目前和過去不公正拘留美國人行動模式的回應。財政部當日在一份新聞稿中說，伊朗當局經常在德克蘭艾文監獄關押和審問被拘禁的美國人，並在鎮壓抗議活動和逮捕雙重國籍人士在內的不同政見持有者方面發揮直接作用。據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雅各布克尔海格向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美国令这些国家改变有关拘押美国人的政策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同意进行事实上的换筹，或者在伊朗问题上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但总的来讲，他不认为这是一项特别有效的政策，只不过是一步还一步的政策。而向美国人民包括向媒体记者团队显示，今届政府将做出一些努力将美国公民接回家。目前至少有三名美国人被关押在伊朗，包括在该国被监禁时间最长的美国人西亚马克纳马齐，至今已经达到八年。他们三个人都是以间谍罪被拘捕，美国声称这些是虚假的指控。据说他们都被关押在恶名昭著的埃文监狱。星期三，乌克兰副总理奥列克德桑·库布拉科夫和欧盟执行委员与多瑙河委员会的代表一起接待了美国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并参观了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伊兹梅尔港。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在美国和其他资金的帮助底下，很多粮食都从伊兹梅尔港出发。目前这个地区新建的码头每日需要处理数千吨的农产品，并沿着多瑙河的一个分支通过罗马尼亚用驳船运往黑海港口康斯坦察。针对今个礼拜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威胁要放弃黑海粮食倡议。布林克告诉美联社知，他们正在探索增加多瑙河港口出口的方法。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俄罗斯通过故意和非常换世不公地控制和限制可以进出的船只数量，对黑海粮食倡议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意味着有需要的人没办法获得食物。黑海粮食倡议是去年七月由联合国和土耳其调停达成的一项协议，旨在缓解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担忧，特别是非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国家。这些国家的很多人已经在与饥饿作斗争，但除非续约，否则这项协议将在5月18日到期。另一方面，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的出口增加，亦都增加了罗马尼亚设施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交通和运输总局的阿兰·巴伦表示，他跟着下来将前往那里进行谈判。巴伦说，我们将访问我们罗马尼亚的朋友，继续我们的共同工作和我们的共同目标，提高乌克兰的能力，并且充分利用现有的港口。 礼拜四 ，Tesla CEO Elon Musk 喺推特上表示，佢已经前往国会山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其他立法者进行会谈，以讨论人工智能嘅监管。Musk 话，随住时间嘅推移，嗰啲影响公众安全嘅嘢已经都被监管起嚟，以确保公司唔会越线。而人工智能具有巨大嘅力量，佢可以被用嚟行善，亦可以被用嚟作恶。但最好是前者。上个月，马斯克曾经联合签署了一份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公开信，呼吁人工智能实验室暂停研究和训练比 GPT-4 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期限是6个月。他所指的是 OpenAI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最新一代。Musk 曾经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但他在2018年离开了这间公司的董事会，亦不再拥有这间公司的股份。从那时起，他一直对这间公司持批评态度，并且警告这间公司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目标。Musk 一直是对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快速步伐提出最强烈批评的人之一。他表示，人工智能是人类未来文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而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近期亦发出了一项动议，希望制定一个新的立法框架，以便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降低它的最大风险。舒默的立法计划主要侧重于增加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要求在公开发布人工智能产品之前必须由独立专家对它进行测试，并要求披露参与技术研发的人员、地点和方式。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将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设立移民处理中心，允许移民通过合法申请来到美国，以减少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数量。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亨德罗·马约卡斯和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四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应该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就在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建立起地区移民处理中心，并开始运行。随着和更多国家进行谈判，他们将会在跟着下来的几个礼拜里面宣布更多细节，说明会建立几多个移民中心。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国际移民组织，将在这些中心筛查移民，并确定他们是否符合入境资格，然后这些移民才能够试图进入美国南部边境。如果符合条件，美国政府将会安置这些移民，或为他们提供其他可以留在美国的合法途径，好像假释、家庭团聚或者是打工。拜登政府宣布这个措施之际，美国的边境政策即将发生巨大变化。5月11日，随着全国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一项根据美国法典第42篇实施的公共卫生令亦将随之取消。这项命令是川普政府在2020年3月美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初，为了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自从那时以来，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已经根据这项命令快速驱赶移民270多万次，阻止他寻求庇护。根据官员的内部预测，下个月抵达南部边境的移民可能会激增至每日1万到1万3千人。马约卡斯在礼拜四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这些地区处理中心每个月将为5000至6000名移民提供服务。国土安全部还在礼拜四的一份声明中说，将增加用来驱逐移民的航班，从每个礼拜飞往一些国家的航班数量增加1倍或2倍。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正计划根据一项快速遣返程序，大幅扩大快速抵押出境的范围，旨在对未经授权进入美国的移民施加更加严厉的后果。在北韩持续扩大导弹和炸弹储备引发忧虑之际，南韩总统尹锡悦26号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北韩之后，27号在美国国会演讲中表示，韩美联盟必须团结阻吓北韩的鲁莽行径。 他还强调，在日韩两邻国关系紧绷多年之后，自己正在努力与日本和解。日韩关系是否真的能够大和解？美日韩三国领袖很可能在日本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美日韩是否真的可以形成东北亚的铁三角呢？中华民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执政的尹锡悦是保守派，相对亲美，但亲美不见得会和日。整体看来，这个比较似是尹锡悦的个人意识形态。郭玉仁分析说，尹锡悦在接受访问中亦有提到，他会去说服南韩国民接受包含对日本的论述。同时间，南韩的民调对于尹锡悦这种讲法是有超过五成半的韩国民众反对的。可见一般这个是尹锡悦个人的意识形态，因为尹锡悦任期只有五年，所以日韩关系其实是有期限、有保存期的。大概到2027年、2026年的年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即使是保守派继续执政，是否会继承尹锡悦的这一种对日和解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还是未知数。所以换句话说，再放大一点看美日韩三国的安全或者是军事合作，大概也仅限于未来的四年左右。近日传出菲律宾海防舰南海巡逻的时候遭到中国海警船挡道挑衅，差点相撞的事件。中共军机和船舰更不时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和日本邻海附近。日本外务省4月11日发表今年度的外交蓝皮书亦提到，中俄持续在日本附近进行联合军事活动，频率高于以往。就此，日本是否会联合其他盟国强硬起来对付中共和俄罗斯呢？郭玉仁表示，他研究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已经二十几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日本在应对中共的各项威胁和挑战，在过去一年半有非常大的变化。他认为这个要归因于岸田的从政经历，令到日本真的对中共强硬起来。郭玉仁分析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从政的经历一直令人以为他是温和的鸽派，但是估不到他短短一年半左右的执政做到了非常多前首相安倍晋三长达七年八个月任期所没有做到的事，包含将日本的军费提高一倍到 2% 的 GDP， 包含去年日本政府公布的三个安保文件，他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对中共具有相当的针对性，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了。更不用说他这几天发布的外交蓝皮书，岸田文雄他是出身广岛县广岛市的人，所以他本身就背负了一定象征意义的和平主义者，所以由他来进行这些实质的国安和国防改革，反而日本社会的反弹力度不会好像在安倍时期那样，因为安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保守的鹰派，所以反而安倍当时在推一些国防国安改革的时候遭遇到的社会和舆论反弹相对比较大。那在岸田文雄2021年上台到现在的一年半，几乎是他要做的国安和国防改革都能够如愿地去推行，